我们的智慧篇啊，开始进到正文了啊。我们要今天开始的是，在这个简单的综合性的简介之后呢，开始要逐字的读啊，逐读啊。那我们今天就先读这个第一章啊，一共有15节一个段落。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嘛，它智慧篇我们就是按照它的编辑，我们从内容读起来可以很明显三个大段落。那第一个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21节，然后呢，我们也说这个第一部分呢，又可以分成7个小段落啊，这个七就是一个神圣的数字嘛，然后有一个集中式的结构，一开始有个前言，最后一个结尾。我们先看这个前言的部分啊，第一章1到15节，我先就是练一次啊，练一下。那各位就可以跟着你就看一下这个经文，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某些字我会稍微练得重一点点啊，你看那个是一个大概是要注意的一些在文字上面，可能我们在读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一下的。好，我们开始了第一章第一节啊。统治世界的人，你们因爱正义，对上主因有正确的观念，因以臣仆的心寻求上主，因为凡不试探上主的都可以寻到上主，对上主不失信的，上主必向他显示。邪曲的思想使人离开天主，愚人试探全能者，只有使自己蒙羞。因为智慧不进入存心不良的灵魂里，也不住在一个屈服于罪恶的身体内。实在失训的圣神远避欺诈，远离无知的思念，不义一道即刻退去。智慧是爱人的神，口出咒语的人他必惩罚，因为天主洞悉他的内心，确切监视他的心灵，听闻他的言语。好，这个他注意那个男字的或者女性的边啊，字边阳性或阴性，因为这个智慧是阴性的嘛啊，然后别的是这个犯罪的人啊，所以是一个男性的他啊。好，第七节啊，实在上主的神充满了世界，包罗万象，通晓一切语言，为此谈论不义之事的无不终被识破，执行报复的正义也绝不会将他放过，因为恶人的思念必要受审讯，上主听到他的言语必惩罚他的罪行。原来天主极恶的耳朵能听万事，连低声的怨言也隐藏不住，所以你们要谨防无意的怨言，禁止口舌，别说毁谤的话，因为暗中的言语绝不会空空的过去，说谎的口舌必杀害灵魂。不要因生活堕落而自招丧亡，也不要因你们双手的作为而自取灭亡，因为天主并未造死亡，也不乐意生灵灭亡，他造了万物为叫他们生存。世上的生物都有生命力，本身都没有致命的毒素，阴府在地上也没有权势，因为正义是不死不灭的。啊，你听起来就是一段教训的话啊，教训的话开始。那么讲话的那个对象是统治世界的人，那么谁讲话呢？就没有说啊，一开始就开始讲。那我们前面跟各位已经介绍过，在导言我们介绍过这个整个作品呢，就是一般的假设到后面的内容看，他要让我们感觉到是萨罗曼讲话啊，这是好，这是要注意。那这个第一到第十五节是整个书的序言啊，也是这个第一部分的序，也是全书的序言啊，这样子。那这边呢，第一部分分7个段落，我们前面讲过一个集中式的结构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上给各位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讲义，第一章的第一份结构。那么中间是那最核心的是第四中间那一段啊，第3章的13节到第4章的16节啊。那么我们刚才听了，你知道这是一段这个直接的讲话，你说是算教训人，或者可能从内容来看比较是劝勉啊，劝勉大家应该很简单，就你注意到就是他有很多这个在口气上是命令性的口气啊， 有积极的，有消极的，这是英文的 imperative 啊，有你们应该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还有你们不要怎么样啊，所以有积极的命令，有消极的命令。前面呢，一到十一节比较是积极的，这都是应该。一开始第一节就有了哈，你们应爱正义啊。然后呢，第十二节以后呢，怎么是你们不要怎么样啊？所以这是消极性的、禁止性的语气，而且在每一次这一个命令句之后都给理由。所以看第一节说你们因爱正义，然后呢第二节因为什么什么啊，这很简单的哈，这你好像觉得我在教国文对不对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可是我如果可能不谈，我们今天在阅读上不太会注意这些小细节，那这个很清楚，就他就是劝勉人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然后呢他也说明理由。就先从这个最外在的这个文章的结构哈，你读起来应该有这个最基本的印象嘛。所以从这个他选择的特别这个文字，从那个智慧上来看呢，那么也是很清楚的。他这边谈的什么，说天主对恶人是要审判的，核心的哈，所以坏人呢是要遭到审判的。换句话说，不要学坏，不要跟着坏人走啊，不论他没有多强大啊，或者看起来，所以这是核心。那这个是整个第一部分的主题啊。这个我们后面你读过的就知道，前面后面有这个第一部分是序言嘛，最后是结尾对不对，然后呢第二部分就开始什么，就是恶人替你讲话，然后第六部分，第六段什么是恶人悔改了，他就发现他们错了，这是恶人的言语啊，这是我们前在中间三个是他谈的伦理生活别的都重要嘛，这是这个结构，因为这个结构已经掌握住的话，这边看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整个呢，在这个短短的一开始序言呢，我们讲什么是序言嘛？序言就是它包含它下面正文的全部的内容的核心部分都要提到嘛，真的很清。这边你看见他谈的是天主对恶人是要审判的，那当然就是一方面就是说要教导好人要坚持下去，不要去羡慕恶人，不要去学等等的。所以这是一连串啊，都包含这个教导意义的语句。那么它的内容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起来内容倒不困难，很简单的，我们几乎就说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好了，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报的那个施行报的审判的是天主，这是非常关键。那这个其实在各个语言的各个这个文化里面都有类似的，中文也有没问题的，但是希腊的文学里面是非常多的，那包含这个圣经的这个智慧文学也非常多。所以一开始这个很简单，就简单的看一下这第一章啊，一到十五节的这个简单的大致可以有这个观察。我们现在看一节一节看它的内容啊。说第一节一开始说，统治世界的人，你们应爱正义，对上主应有正确的观念，应该以臣仆的心寻求上主。所以作品的一开始啊，很清楚啊。那么这个作者他就展现了啊，展现了这个是一个人讲话。我们前面说了，假设是这一个萨罗曼，但其实应该是作者讲的，对不对哈？假设哈，然后那他对谁讲呢？就是那个统治世界的人，很清楚。啊，所以他的写作的对象是统治世界的人。那谁是统治世界的人呢？如果他是一个什么多数的名词的话，那更是就不会指一个嘛。那可能是指一个什么地方性的君王，也可能是指什么在有一个权势者，或者他也可能是会施行什么审判断案的等等的。啊，那这两个名词啊，就是君王跟审判者啊，在我们整个的旧约的传统里面常常会交互使用的，几乎是好像是同义词一样的，在先知作品非常多。我们这边当然我们可以说它应该是一个正确的看，应该作者是一个虚构的一个讲话的对象啊。那么他可能借这个想达到的目的啊，就第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在写作时他已经希望读者会想到这个真正讲话的萨罗曼，所以在跟这一个讲话的人，这现在开口教训的这个位，这个他是智慧的君王啊，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相称的、相对应的一个听话的人啊，就是一样的啊。我们不能够让一个 君王啊，或者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跟一个贩夫走卒讲话，那很困难啊，听不懂的啊。我们当然今天是因为知识普及的关系，所以大概我们说没什么大问题，对，说我们今天听那个总统讲话没听得懂，对不对？以前不会的啊，现在知识差距大的时候，你这个要注意到，这是非常困难。就他这边在就是叫做个很简单的对比啊，就是讲者跟听者他们的出身跟地位大概是相称相对应的。换一句话说，所以整部作品呢就听起来是什么，是一个智慧性的君王教导这些在人间别的领导者，教他们智慧，真正的啊，当然这是犹太传统中的智慧。我们注意到我们可能会跟各位谈啊，它跟希腊的智慧是不太一样的啊，是犹太传统。虽然这个智慧这个概念呢从希腊文学大概出来比较影响比较深啊，这样子。好，然后呢第二点是，那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嘛啊，这一个统治世界的人，就是那么他说什么，就是说他告诉这个君王，你听话的人，他的内容是教这个君王怎么样该怎么样生活跟行事嘛。那君王的生活跟行事态度，除了他可以想的荣华富贵一般人享受不到之外，但那个生活的态度是每个人的，所以他也应该怎么样教下去啊。所以他就如果这边谈的是一个统治世界的人，那这个统治者怎么样现在应该对他所统治的领域当中把他在这里所学的教下去，分散下去嘛，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在世界的使命当中啊，我们要去执行，表达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生活形式，应该有的对天主的、对于神、对于人的尊敬，以及怎么样我们将来会得到什么神的最终的审判，或者是赏或者是罚。我们当然是希望得到赏报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子听这样子生活的话，那我们所渴望的一切的赏报就会圆满的实现了。这也是后面下面 要谈的东西。所以智慧篇这个部分呢、啊，这第一份的序言呢、啊，这一开始第一章的一到十五节跟那个结尾最后第六章啊一到二十一节，它都是用这个君王性的头衔啊，都是像这个在听话的人。那他其实借这个方式呢是怎么，他对一切人，他对这个君王讲，包含对这个君王所管辖的人嘛，所以他是对一切人讲话的。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这么大的这个文化跟知识或者这个财富上的差距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就更容易学，可以对一切人很简单。那如果回到真正的当时的那个写作的情境当中，我们前面跟各位导论所谈的，那这个作品它真正的写作对象，它当然是还有它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一些人嘛。啊，他在作品上面没有直接讲，他用的方式是什么？是统治世界的人，但是他现实生活的那个情境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那么他的内容，我们前面以前大概读过，什么是教大家怎么样真正的把天主当作天主嘛？换句话说，要犹太人什么坚持他们的信仰，他其实是在教导信仰啊。所以他的对象是在亚历山大城生活的犹太人啊，因为亚历山大不是在巴勒斯坦啊，不在这个犹太人他们传统的家乡，就是在外侨居的啊，侨胞啊。不是华侨，是犹侨，犹太侨，对对，在那边生活。那么这边里面，那这边当然是犹太人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坚持祖传信仰的人，一种呢是怎么样，是我们说看脸色看风向行事的人啊，他可能就会因为他的现实生活的他自己觉得的好处，我们说他可能就放弃了信仰。那从这个作者的眼光来看，就是辩解的嘛，背叛了祖传的信仰。所以这边谈的什么正义啊、虔诚啊，啊这些名词都是在整个的作品里面常常用别的方式把它，比如大能者、智慧的圣神、上主的神等等，他其实谈的都是忠于信仰的啊。所以这是什么一个 来自于天主性的神性的领域所出现的一些抽象的概念啊，正义、虔诚、大的能力、智慧、圣神或上主的神，那这里面我们读起来都好像是一个 person 啊，都是一个拟人化的表达啊，让这些概念啊用拟人化的形式出现怎么样？它是要很清楚让这个听者，让他的写作对象去明白，那这些救援性的功能啊，会实际的在这个世界或在这些犹太人身上发生的。当然我们前面说，如果我们的推论一般的学者们讲的是对的，在那样的一个耶稣前第一世纪，然后在生活在亚历山大城当时世界的第二大城里面，那一些犹太人他们是怎么，他们面临的生活压力是强大的，他们的信仰他们生活方式跟这个世界相比太独特啊，非常独特啊。那我最近正在神学院跟学生们上这个德萨诺尼前书嘛，那就很清楚的，譬如这个当个例子，对，德萨诺尼前书，那德萨诺尼是哪里？是希腊的青帝海第二大城啊，当年的这个在罗马帝国时候，就是离这个智慧篇大概晚100年左右啊，在当年的罗马帝国呢是亚马其顿省的首都啊，那边一些少数人嘛，这当然是很少犹太人，那就大部分是外邦人，因着保禄的宣讲就灵洗了，对，成为基督徒，对不对？那保禄说跟他解释我们的信仰，然后呢后面从第四章开始谈怎么样在这个信仰当中该怎么样生活。那他的保禄很简单说，圣化成圣啊，我们的天主的宠召是要我们成圣的，那他马上就很清楚讲什么叫成圣，什么就是叫你们戒绝邪淫。因为希腊的文化在他们包括他们宗教都有这个性关系甚至性交易的表达的啊，这个时候保证这是不符合，但其实也不符合犹太思想，虽然犹太人也不是没有这个性犯罪，也有，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个宗教的信仰，对于天主是不能被接受的。可是当他们这么坚持的话，你知道那就整个文化几乎成了文化的氛围了。像我们今天还跟那个教友们讲，对，像前天这个台湾的同志游行，对不对？我们这些人很骄傲的，不是吗？说全亚洲最进步的，对不对？多元文化，对不对？那对我们不行，我们都感觉到压力很大，我就觉得我们好像连反对都不行了，是大概这个气氛啊。这个是你可以看，这个是在当年的，我们今天还是可以领悟稍微一点类比到的，当年的亚历山大城的这一群犹太人，他们活在那边跟这个当时的别的大的环境人是格格不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坚持信仰啊。当然就有很多的同胞就问，我们需要这么坚持吗？哦，我们要这么苦吗？啊，特别是如果说一旦没有什么更多的信仰，真正的信仰经验的话，那就不知道在坚持什么了，啊，对不对？可能怎么样？可能会因着坚持这个信仰，会失去什么，或者减少很多工作机会，会让生活变得很困难，啊，譬如说可能买东西犹太人不卖，这会发生的。啊，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在那个听过什么，别人在欺负我们华人，什么华人跟狗不得进入吗？这个在这个历史都有这种情况的。那这个是一样，那这个情况你就要说，那我要不要坚持我的这个最核心的身份？这是这个背景啊。那这边是只有作者要谈，一开始他谈了怎么，他就讲的是很简单的，就是用这一个君王做一个最简单的这个讲话的对象，其实是对一切人说，然后呢会提出很多在犹太信仰当中的核心的概念，然后呢把它都变成好像是个具体的人一样啊。因为过去的人他们就是真的在抽象思考上面，是不是犹太人啊不像希腊的讲哲学那么容易，他们需要具体化。那这是整个文字的发展，这是第一节啊，讲稍微注意一下，很简单，作者以拟人化的方式把这些在犹太信仰的核心的概念啊表达出来，然后让他们的同胞相信这个是带给他们救援的，这个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的困境当中能够坚持，然后呢生活下去，让他们最后怎么样一定会得到这个天主的赏报的。那别的人呢就得到天主的惩罚嘛， 好，那开始讲第二节。好，讲了说第一个什么，应该要爱正义嘛，应该要什么对天主有正确的观念嘛，用诚朴的心寻求上主，很简单，什么都是坚持信仰嘛，对不对？所以第二节，因为啊，像如果你不这么做怎么样？他说，凡不试探上主，就可以找到上主。啊，凡是对上主不失信的，上主必向他显示。所以这边谈到什么？就是不试探上主，对上主不失信的，那么用的是一个负面的表达方式，对不对？那你就可以知道嘛，一定有人怎么是试探上主的，对上主失信的，而且你可以猜大概占大多数了，大概了，我也没办法跟各位定断，就从语气读起来啊，读起来这样子，不然他可以用正面表达。用那个负面的表达方式。好，那下面从第三节开始呢，所提的就什么那些什么思想歪曲的试探天主人嘛，都很清楚的。所以说第二节说，如果可以这么样的坚持思想正直，不试探上主，对天主忠信，说天主会把自己显示给他们的。那怎么显示没有说，这是我们今天的共同的困境，都是这样子。因为天主会显现，那天主的显现，就是你可以看，就是个很特别的神秘经验嘛。啊，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今天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困难。好，因为他只是说了，说如果这么坚持呢，天主会向他们显示。那从这个经文的读起来，当时的思想呢，还在旧约的情况里，应该是说天主一定会让他们看见天主大能的救援，这是显示。哦，如果你回忆一下我们前天的那一个主日上的那个答唱咏，还记得吗？上主向我们行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啊，对不对？那这样问太过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是圣经的主题啊，对不对？很关键，这是谈的很清楚的，所以天主会向我们显示。好，那现在继续看，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作品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比较什么那些虔诚的人。跟辩解的人，而且他会说这两个群组啊，对天主信实的，或者呢对天主和背叛天主的人，他们在现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以及怎么他们最终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你大家可以猜到了吗？在现世可能背叛天主的活得比较好，才有强大的吸引力嘛。对，但是呢作者说笑到最后才能够笑，对不对？要看最后是不是天主会给谁啊？告诉人真正生活该怎么样才是合乎天主心意的，天主会给他们赏报的。好，那第三节就很清谈到这一些坏人了哈。邪曲的思想使人离开天主，愚人试探全能者啊，只有使自己蒙羞。好，那这边谈到什么愚人啊？当然，这个愚人什么就是。试探天主的人呢，离开天主的人，思想这么是歪曲的人嘛，刚好跟第二节就是相反嘛。所以不试探上主，对上主不失信是谁呢？就是有智慧的人嘛。我们在谈智慧篇嘛，对不对？很清楚，就是愚人跟智慧是相对应的。所以作者这边开始，这个愚人先出现了。当然，你可以用别的话说恶人。就不符合天主心意的人，那这边就开始怎么样？他已经在准备下面，从第二章开始要讲，让恶人要出场，啊，他先讲这一个情况，先是抽象性的说，好人跟坏人，聪明人跟笨人，还没说是谁，对不对？也没说他们到底怎么样生活的。那我们看这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说呢？恶人们就胡思乱想，自言自语，啊。那第二十一节，第二章的二十一节说，他们的思想是荒谬的，他们怎么丧失了理智？什么让他们失去理智呢？因为邪恶，啊，因为邪恶。好，那这个快结尾怎么样呢？他们的反省，第五章第六节，二人就醒悟了，还是自然自言说，显然是我们偏离了真理。就是那些被我们欺负、欺压的，甚至于杀害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怎么样活在天主内的，他们才有真正的真理。所以我们是偏离真理，正义的光没有烛照过我们， 智慧的光也没有像太阳，也没有为我们升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一样很清楚的，你可以看见他整个的讲法里面谈到整个的生命当中啊，他的生活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在天主内，这恶人就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是没有智慧的啊，他们没有，根本就没有碰过真光。所以这个作品他会持续的把这个愚蠢跟错误来表达这些不前进的人他们的生活的态度。那你读下去，这是关键字，这个一直重复非常多，这个一出现这个愚蠢啊、笨啊、偏离真理啊、没有光啊啊，这些因素就一直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片的这个生字量啊，就是词汇量并不太大，就很多字是重复使用的，或重复的相同概念一直在使用的。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大段的第四到第六节，他说因为呢，智慧不进入存心不良的灵魂。你要注意到啊，这个智慧从这边开始出现，这个字眼啊，前面三节这个字还没出现嘛啊。这个作品叫智慧篇，那现在的谈的这个字第一次出现了，然后会再出现一次。好，智慧不进入存心不良的灵魂里，也不住在一个屈服于罪恶的身体内，实在失训的神远避欺诈，远离无知的思念，不易一道即刻退去。智慧是爱人的神，口出咒语的人他必惩罚啊，这个他是智慧啊，口出咒语的人智慧会惩罚，因为呢天主洞悉他的内心，天洞悉这个坏人的内心啊，监视他们的心灵，听闻他的言语。好，这个关键字呢这边出现，那我们稍微注意到这个智慧这个概念啊，这个字是很常见啊，但是呢在犹太社会跟希腊社会不同的理解方式啊。那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啊，智慧是天主的恩赐啊，这边写的，而怎么样说只给什么这个什么这个真正良心正直的人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在一般的希腊文化里面啊，那个智慧的意义没那么宽广，它只表达人类这个知性的 intelligence 啊，这个最高的层次。所以这边在希腊的文化传统当中，智慧这个字、啊、大概不涉及伦理啊。所以你看前面这个第四节说哈、啊，智慧不进入存心不良的灵魂里，换句话说，坏人都没有智慧。你说坏人可聪明了、啊、不是吗？对不对？我们今天还说还有什么智慧型的犯罪，对不对？好，这当然就不是犹太人这边用这个智慧了，虽然同样一个字那意义是不一样的。好，这边谈得很清楚，这个所以可以看见犹太的传统当中，智慧是天主的恩赐，它是绝对积极跟正面的，所有这个伦理艺术知识生命对于神的前进，对于天主的敬畏，这一切是智慧啊。回到这个，我过去跟各位曾经谈过，在我们这个基督信仰里面所谈的，对不对？真正的存在才是美嘛，才是善。所以说真正的符合天主的心意的才是善啊，不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智慧一样的。不符合天主心意的，比如说你选择跟魔鬼一样的选择，我们讲选择犯罪，选择犯罪是什么样？是成了魔鬼的奴隶嘛？他不是自由的啊！至少这是基督信仰所谈的这些感受。这边一样，智慧你可以类比这个自由是一样。如果自由是啊，能够真正的执行天主旨意的话，那智慧就是了解天主的心意了。这是很清，这是犹太的思想。但是在这一个一般的这一个希腊文化。这个智慧可能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比，如果消极的话，那只能是技巧，或者我们说聪明可以啊，对，你的聪明才智很高，但是呢这不太涉及伦理的层次，这个是非常关。你看这边谈的是第四到第六节谈的什么智慧，它整个的描写是跟天主的关系啊，跟天主有关的人啊，那么才会真正的拥有这一个智慧啊，否则怎么样？那他就只能够等待天主的审判，说你要骗谁呢？骗不了人的啊，骗不了天主啊，对不对？好，那么第七节说，他在实在上主的神充满了世界啊，包罗万象，通晓一切的语言， 这一句话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第七节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圣神降临节的敬堂咏啊。当然很遗憾，我们现在碰到圣神降临节，我们都不练敬堂咏，我们都唱歌。对对，我们唱一首圣神的歌，对不对？但是真正应该是对这个世界，有上主的神充满世界，包罗万象，通晓一切语言啊。好，那么这个中文的翻译，诗高本是很优雅啊，非常优雅，说选择了包罗万象啊。可能按字面讲，应该是上主的神充满世界，而且呢，他支撑一切。或者连接一切，把全部怎么样都你的结构紧凑一般连接一切，然后再通晓一切声音啊，我们把它直接翻成语言了，那可以，但是本来原本就是声音而已啊。好，那这个翻译呢，我按照字面翻译，我们其实比较容易去明白啊，明白这个智慧篇的写作时代呢怎么样，犹太人他们已经真的是受得非常深的希腊化的影响，对吧？所以这边出现了把一切连结在一起给支撑一切，这是这个希腊的回廊学派，或者我们说斯多葛学派的非常核心的概念啊。他们总是寻找有什么一个概念，什么一个思想可以把我们一切都综合在一起的，支撑在一起的。那这个话可以，这个话在第七节的语言里面，他谈的上主的神啊。我们今天要注意到这边哈、啊，还在旧约时代哦啊，你还不要，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成圣神啊，但旧约时代其实不太用这个字的，就直接讲天主的神。那这边他谈的怎么样？这个包罗万象，通晓一切，或者整合一切，联系一切，支撑一切，他谈的其实就是智慧嘛，就是智慧。当然谈的是天主的智慧。好，我们看第八到第九、第十啊。为此呢，谈论不义之事的，无不终被识破；执行报复的正义，也绝不会将他放过。因为恶人的思念必将受审讯，上主听到他的言语，必惩罚他的罪行。原来天主极恶的耳朵，能听万事，连低声的怨言也隐藏不住。这个描写蛮像我们以前那个中国神话，什么千里眼、顺风耳，对不对？蛮像的，蛮有趣。好，那这边谈的那个，就是有一个是叫做正义啊，它是执行报复的啊，这个是一个来自于希腊神话那个正义之神或正义女神啊，这样子，它叫 DK 啊 ，DK。那它是这个宙斯神跟这个 Temis 啊所生的女儿。这个智慧呢，是这个正义是个女神，就各位知道我们那个这个一般那个法那个怎么讲，这个表达那个法学这个执法者那个女神，就打把剑一把书，那个就递给那个图像嘛。好，那在这个希腊神话中，这个正义的女神，她是到处去四处去巡行的，做什么呢？他们去找那些在暗中为非作歹、施行不义的人。啊、哦，我们知道坏人怎么都在黑暗处行动嘛，就怕人知道，不敢见光，对不对？但是呢，有这个正义的神把他们怎么抓来放在阳光下，怎么一直怎么让大家看见他的罪行嘛？同时怎么样？那这个正义的女就给他们施以惩罚或者施以报复。所以这边哈、啊，第八、第九、第十又是一个证据。我们看见啊，这个作者他用了希腊神话的思想。或者这种希腊文化已经非常强大了，跟各位，所以前面跟各位在简介讲过了嘛。这个亚历山大他统治的帝国之后啊，虽然在耶稣前的第三世纪末期嘛，那很跟他这个文化的侵略是这么的成功啊，在他的统治的版图之下都认识希腊文化，那这些有学问的人必然学的。所以他这边就很自然就用进来了啊，我们可以讲说很简单，就他这个真正的一个文化的融合里面。所以这个作者虽然是犹太人，他用了非常流行的希腊神话的概念，把那个概念呢拿来描述成天主的行动。对他而言，当然没有什么所谓的是正义女神，没什么啊，只有天主啊，所以天主是鉴察万物的啊，天主是可以看见一切的，任何的不义之事都逃不出天主的眼睛。那他怎么样？天主一定会对那些 恶人施以报复的。哦，其实前面我们下面可以看见的恶人的施，恶人欺负好人嘛，对不对？就下面去看，这边先慢慢都在铺陈，为下面做准备。那各位大概也见过，我们过去用很多的方式去描写这个天主像，最常见的一个图像是，比如天主是一个三角形表达嘛，对不对？那里面有大眼睛，对吧？那天主嘛，天主三位一体，然后鉴察普世嘛，这是都从这个思想来的了。所以可以看见希腊文化其实真的影响非常深的。每次我就想到就觉得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哎呀，太可惜了，他如果信天主多好。啊，可能传福音会，他应该很有力量的，很能干的，很有这个思想。当然，他老师好，他老师是亚里士多德嘛，也不奇怪，家教好，至少曾经当过一阵子。好，这是很简单的，像这个天主呢看得见一切的啊，所以不要去这个做什么坏事啊，就是天主比这个监视器还要灵光，好不好？大家知道，我们满街的是监视器。好，十一到十三节继续说，所以呢，你们要谨防无意的怨言，禁止口舌，别说毁谤的话，因为暗中的言语绝不会空空的过去，说谎的口舌必会杀害灵魂。好，不要因生活堕落而自招丧亡，不要因你们的双手的作为而自取灭亡。啊，都是怎么样？不要，对不对？啊，好，然后呢，要什么？谨防无意的怨言，换句话说，不要乱说话，啊，对不对？谨守口舌一样嘛。然后说别，也不要说毁谤的话，啊，这都是消极的讲，禁止，劝他们不要。好，为什么呢？好，十三节，因为天主没有创造死亡，也不乐意生离灭亡，所以死亡什么是人自己找来的。啊，因为生活堕落，啊，因为怎么样，常常毁谤人，或者我们简单讲，因为人不肯按着天主的旨意生活，不肯真正成为天主创造的时候所愿意的那个人，什么天主的肖像嘛，不愿意，这是人怎么样真正死亡的原因呢？好，这是犹太的这边的思想。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啊，作者的他用一个非常多的词汇来表达死亡啊，丧亡啊，死亡啊，杀害灵魂啊，自取灭亡啊，等等东西啊。那这边他就很清楚的要讲的是什么？是天主是什么？站在生命这一边的，天主是站在生活这一边的。那谁如果不选择天主，他其实已经死了啊。就前面讲这个核心的概念嘛，就跟天主在一起才是善。才是存在，才是生命，啊，这个是大家要去常常想这个思想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说，不要管那些同性恋的，他们是死算的，活该的。那你看呢？他们灵魂上其实已经是这离天主很远啊。我当然不能够诅咒任何人，对不对？就你可以，但是你可以从这个话你运用的话，很简单的，所以很清楚啊，跟天主站在一起就是生活。同样呢，那么什么是死亡呢？所以这边的死亡就很清楚了哈，它不是指这一个每一个人都必将经历的那个身体的死亡了啊。这边大概有两种理解方式了啊，一个是什么？是可能是提前性的死亡，不是指夭折，可能是被惩罚，可能是被判了死刑的，因为什么？因为离天主很远啊，遭到惩罚。那这个是在整个的这一个旧约里面非常多啊，谈这个很多人在现世上就被天主罚的人非常多。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可能是谈的永远的死亡，换句话说末世性的，意思是什么？跟天主完全的隔离。大这边是谈的死亡，所以这边我们注意到，这边并没有说人本来不会死啊，因为犯罪死亡才进入世界。但创世纪里面好像这么说，但其实这大概不是这真正的犹太思想啊。那这边就谈，这边谈的你注意到，这边谈的是他谈的那个死亡，基本上是跟天主分离就是死亡啊。那这个死亡里面有些可以表达在现世的生活上面，那这个呢就很可能是怎么样被惩罚的，犯的罪被罚啊，被剥夺了生命啊。另外是什么？是永远性的，就是恶人的行为导致他们跟天主永远的分离。我 我们看一段话，我们看一下那个智慧篇第四章在谈的，智慧篇第四章的十九节，他谈这些坏人会怎么样。他说第四章十九节，他们最后将成为一具什么卑鄙的尸体，是王者中永远的耻辱，因为上主要把他们打倒在地，使之俯首无言，连根拔除，彻底破坏，常处于痛苦中，永无纪念的存在。你可以看见这边谈的死亡还会有痛苦跟不痛苦的分别，看出来对不对？那不是单纯的我们是肉体，是真正是整个生命跟天主决定性的隔离。或者不是说我们说在地狱里面，在天主前怎么样，人都是永远着活着的。如果是死亡是跟天主没有关系，那是用说用以现在的话是就地狱那个描写了，生命上跟天主没有联系了，这是这边所谈的。当然这是这个作者希望我们怎么样，要避免这个情况，要小心啊，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在这边可以看见，这是跟那些辩解者在信仰上改变了啊，不再对他们的传统信仰忠实，或不再对天主忠实，啊，你们也许现在啊过一点好日子，那你们小心，这才是你们的结局，啊，这其实这个蛮吓人的，啊，你要说，哎呀，反正还没有到，早担什么心呢，对不对？这是很有趣，这真的是很困难。我们今天在想也是一样嘛，就是一样。今天这个生活里面，你说我们的确是对于这个死亡以后，对不对？那真的是靠信仰，因为谁也不能证明呢。就是，所以我今天谈，如果我说我相信的话，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就要问嘛，到底什么意思？如果说我相信，我就知道，如果我相信神真的存在，我相信神会有最后的审判的话，那我当然就应该怕嘛，我当然就应该避免这一些陷入永远死亡的困境，我当然就会现在怎么按着天主旨意生活嘛。但如果说我现在生活就没有，就不在乎，那我只能说我的生活证明我不相信嘛。啊，你说真正如果真正有这样的描写，谁不怕呢？那我说我不怕，因为不信了。对不对？因为不信了，这是一个关键。这真的是一个在，这是信仰啊！这是可以讲，也可以说信仰的那个困难处，因为我们没有人看见那个结局啊。虽然我们说有一些这个一些灵异故事或者一些特别的经验，说有人会怎么说死后托梦等等的，那毕竟是极少数嘛。我一般人都没有那个经验，那最后就是靠信仰，靠信仰来表达。那这个信仰，所以说很清楚，为什么基督信仰一直强调嘛？这个信仰是必须有神，说信德怎么样，必须有爱德的行为，这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爱德的行为，是没有信仰的。你嘴巴说可以，别人不能进，管不了我的嘴巴，可是我的生活已经说明了我不相信。好，我们看下面第十四节，好，他造了万物，为叫他们生存，世上的生物呢都有生命力，本身都没有致命的毒素，因附在地上也没有权势。好，这边谈的天主，你看见了对不对？本来是要让一切都生存的，每一个都有生命力的，所以天主创造的本身都是生命力的啊。那天主没有造死亡。哦，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生理性的死亡是，这谈的不是这个生理性的死亡这个意思，真的是这个生命的跟天主的连结，很清楚的哈。好，那这边所谈的呢是很清楚，怎么样强调物质界是好的。我用那一个最简单的创世纪的话，天主看见他所创造的一切怎么样，认为什么样样都好，所以天主的创造都是好的。所以很清楚嘛，基督信仰不接受二元论，不接受什么精神是善物质是恶这种说法，说本来都是善，不是善跟天主在一起。所以人怎么，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说是灵魂什么是因为犯罪才掉入世界，才有这个物质的绑捆绑，才怎么存在，怎么被肉体绑在一起，对不对？他说物质什么是比较低级的神，甚至恶神所创造的，这些奇怪的希腊思想非常多了啊。但这都不是真正，这个地方很清楚，我们也看见啊，这个作者我们说他对于希腊文化有相当的认识，所以他也很小心的， 就排除那些在根本上不能够跟这个传统的犹太思想融合的，他的话的划分非常清楚，切得很干净。就谈的说天主怎么样，他是叫一切万物都生存的，给一切生命力，因为怎么样，他造的都是好的嘛，所以万物都是天主所创造的。那等会怎么样，第十五节说，因为呢正义是不死不灭的，所以这是11到14节最后一个简单的反省的结论啊，就是意思是说义人是不会遭遇什么提前的死亡的啊，义人是不会被什么被人的恶意被判罚怎么样，义人也不会什么永远的跟天主分离。所以这边正义呢，大概是指义人的意思啊，义人就是好人啊，好人。那这边是很清楚，在这个在古老的闪族语言，就是希伯来语，他们基本上怎么样，就是抽象名词跟具体名词不会分得很清，常常可以混着用，因为他们基本上思考都是非常具体性的。虽然讲的语言我们今天看了，我们会分啊抽象名词、专有名词、物质性的名词，这边其实谈的正义就是指那些合乎天主心意的人是不死不灭的。这当然，这个不死不灭当然谈的是什么，是跟天主连结，不是人不会被杀死，我马上就知道好人被害死的，对不对？就不一致，可以注意到这个死亡，它真的是信仰中所谈的。那为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相信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我们知道在天主的眼中怎么样，每个人都是活的嘛。在天主的眼里没有死人。我们记得那个故事嘛，在福音当中，这个撒都塞人来挑战耶稣，说七个兄弟同娶了一个女人，对不对？然后呢，在复活时，这个女人到底该归属于谁？是谁的妻子吗？就是你们这大错特错，更不懂什么是活，什么是死，对不对？在天主前没有死人，而且在将来怎么样，也不娶也不嫁等等的话，那这个是真的在犹太思想他们慢慢发展出来的。好，这第一章很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容，其实并不太困难，就是很简单劝那一些在现世生活当中碰到信仰考验的人，让他们可以坚持下去，不要怕，鼓励他们，我们是跟天主在一起的，天主看得见的，天主看见我们的坚持，也看见那些迫害我们的人。那这边谈的迫害者，当然我们知道他其实比较少谈的是那些外邦文化，当然可能有，对不对？他这边真正针对性的，因为他的作品怎么样，他除了希望好人，你说坚持传统信仰者能够坚持下去之外，他也希望那些背叛信仰者能够回头，所以他对象本来都是同胞，所以他谈出他告诉说，你们现在离开信仰的人，你们小心报应会来的，很清楚。好，我们看下一段啊，那么第1章的16节到第2章的24节哈，那么谈的就是这个恶人啊，恶人会的行动。我们前面讲愚人也可以，愚笨的人也可以啊，恶人啊。那这个第1章的1到15节之后呢，就下面引到这个下面一个小段落里面呢，他谈的是什么？是有一群呢，在社会上可能地位比较高的人啊，那么是什么？他说是恶人跟辩解者等等的。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第16节一开始说，但是不义的人因自己的言行而自招死亡。好，所以第15节谈什么？义人是不死不灭的，他们要开始怎么样谈？那么义人的相对立里面呢，就是不义的人。啊，所以这边但是，因为是 but 不 however 啊，就开始就换了个语气，开始一个新的单元啊。那这边呢，1章16节到2章24节，我还是先练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话。我们从那个16节开始啊，但是不义的人因自己的言行自招死亡，与死亡相爱相念啊，竭力盟约，堪作死亡的伴侣。你看这个骂人的好厉害啊，就是其实连骂人家骂那么美，对不对？好，然后呢，恶人们就胡思乱想，自言自语说了：好，我们的生命又短促又多愁，人的死期一到，又没有办法补救，也从不看见有人从阴府里回来。我们原是偶然而生， 过后我们又好像未曾生存过，我们鼻中的气息只是一阵烟雾，思想也不过是心动蹦出的火花，火花一旦熄灭，身躯即变成灰土，魂魄即像清风消散。我们的名字随时被人遗忘，无人追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消逝，有如一丝浮云，又如为日光所驱散，被热力所蒸化的烟雾。实在，我们的时日有如疾驰的阴影，我们一死去，再不得返回，因为一经盖印，无人再能返回。好，你看第一到第五节的描写是外在的现象嘛？其实他们描写是对他们所看见的现象，那我们看的是一样的，对不对？好，然后呢，看第六节啊，所以来啊，让我们享受现有的美福，趁年轻时及时销售这世界，我们要痛饮美酒，浓思相忆，让春花莫让春花空空流过。在玫瑰花尚未萎谢以前，用来做我们的花冠，我们要随处享乐，连一块草地也别放过。凡是乐事，我们不要放过，到处要留下我们欢乐的痕迹，因为这是我们的名分，我们的运命。我们要压迫穷苦的艺人啊，不必怜惜寡妇，连白发年高的老人也不必敬重，我们的势力就是正义的法律，因为软弱只呈现自己无用。我们要陷害艺人，因为他太令我们讨厌，反对我们的作为，指责我们违反法律，控诉我们品性不检，自夸认识天主，自称是上主的仆人，自充我们思想的裁判员。我们一见他就感觉讨厌，因为他的生活与众不同，他的行径与人两样。好，这是关键啊，与众不同。好，我们当然这是太好了嘛，从我太好了，好到不行。好，下面继续看第十六节。好，他竟将我们视作杂种，远避我们的行径，像远避不洁之物，深言一人有幸福的结局，而且自夸有天主为父。我们且看他的话是否属实，看他究竟有什么结局。因为呢，如果一人是天主的儿子，天主定要帮助他，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来吧，我们用耻辱和酷刑试验他，查看他是否温良，考验他是否忍耐。我们判他受可耻的死刑，看他是否蒙受眷顾，如他所说的一样。好，前面那个第一章十六节这一段的开第一节是什么？是他讲完了义人以后，开始说赶快语气讲这个恶人，什么是恶人，一句话的描写，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接着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是恶人的自言自语，到二十节结束了，对不对？好，你看二十一节开始啊，他们这样思想真是荒谬。好，这个他们是谁的话呢？是作者的话了，对不对？是作者去评论这些恶人们的自言自语。这边换的话，这边注意到，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这个作者他写一个故事，对不对？他让故事当中有一些人物啊，有好人跟坏人。他现在呢，第二章的一到二十节，他让那些坏人讲话了。哦，你演话剧的话可以讲话，对不对？然后呢，讲完了啊，然后呢，第二十一节开始，作者呢就开始去评论那些话，啊，去评论那个刚才恶人的话，说他们这个思想真是荒谬，因为邪恶使他们丧失了理智，不明了天主的奥理，不希望圣德的酬报，也不赏赐无罪灵魂的奖赏。其实天主造了人，原是不死不灭的，使他成为自己的肖像，但因为魔鬼的嫉妒，死亡才进入了世界，只有与他结缘的人才经历死亡，只有跟魔鬼结缘的人才远离天主的意思，因为离开里面。好，可以看见这三个段落很清楚啊， 第一节一开始就十一到十六节作者一个简单的反省，然后呢最后面的结尾还是作者的反省，中间是夹着什么这个恶人的言论。那这个恶人的言论从第一到第二，我们刚才读过还是可以分三个小段落，你可以回头看看啊。那么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他们的描述嘛，他们就抱怨，他们看见说人的存在太短暂了啊，这一眼就过去，像虚无一般就过去了，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就说从这样的观察、这样的感受，引出他们要有的一个生活态度的第六到第九节。好，因此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及时享乐啊！生命那么短，对不对？而且呢，怎么样？每个人都一样，都会死，就结束了。这边有点像殉道片的味道了，死亡就从头结束了，对不对？说那怎么办？那你就有一个简单的反省，那我该怎么生活？那大家说，那我干嘛要那么严谨呢？我干嘛要那么累呢？我为什么不活得好一点点呢？所以他说开始要及时享乐嘛。然后呢第十到第二十节怎么样，就是他们就开始，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么生活的，又有人指控他们，那怎么样呢？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不黑把它变黑，会把它杀死就完了，就只留下黑的，就这个意思啊，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这是第十到二十节谈的他恶人的这个计谋，就怎么样，他们是要怎么样，要反对义人，甚至于说杀害义人，如果不能够把他们变得跟我们一样坏，把他们杀死就完，那世上就没有好人，就通通都是好人了，对不对？这是概念嘛。所以其实你可以看这个写的真的很精彩的，那写的很精彩的讲。所以好像这个言论带的目的很简单，什么？他其实这个作者怎么样，他在向这个读者讲呢，讲那些有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活在这个亚历山大城的，他们已经什么样放弃他们传统的思想，他们变节了啊，不再忠于天主，他们呢贪图享乐，他们呢残暴无耻，他们可能还因此怎么样，比如说跟别的人，跟这个大的这个环境怎么样就结盟，他们因此呢掌握财富跟权势啊，他们怎么样，他们为了要巩固他们自己，他们其实你就严格说，他们其实良心还是有些不安，因为还有同胞一直存在着，让他们发现还是有人坚持天，那怎么样呢？就把这些人杀害就解决了，就基本上对那些忠于天主的人说，你们的存在是正确的，啊，是对这些人一直是个良心上的刺嘛，是他们迫害我们，是怎么？他们的罪上加罪，啊，罪上加罪。不，我们怎么样说不要怕他们的想法呢？是荒谬的。我们的天主呢，最终怎么样，还是把我们能够拯救的。我们先看这第一个第一章十六节，今天这个把第一章结束掉。他说，前面谈的义人不死不灭，那么不义的人呢，就自招死亡。因为天主本来创造是让大家都活的嘛，永远活着。他说死亡是自己找来的。所以这边你看。短短的一节哈，三次出现死亡，啊，因自己的言行自招死亡，跟死亡相爱相恋谈恋爱，哦，这写得很美啊，很浪漫的啊，缔结盟约，成为死亡的伴侣。你可以注意到，其实这个两性的关系，这个情爱啊，这个很含蓄的这个情爱这个主题啊，一直被用的啊，在这边也是一样。所以这边所出现这个字呢，那么。我们在这个诗稿本呢，就是直接翻译成了死亡的嘛，哈。那它其实是承继前面的，前面十二到十三节它的上亡跟灭亡，在原文当中啊，这边都是用代名词 it 就这我们翻成死亡就比较容易了解。我觉得翻译的很好啊，它这是按照意思来翻译，我们叫信雅达嘛，对不对？它也是没有按照字，但把那个字意思翻译，谈的是真正的。这些坏人他们所寻求的是这一个，所以这边强调什么？恶人的命运最终就是死亡。哦，这边谈的并不是生理上的死亡啊，它是什么？是恶人。其实我们知道，生理性的死亡是每个人都有的， 恶人跟善人都有的。我们可以相信活到那个耶稣前第一世纪啊，他们早就有这个认识了，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死的，那么在每个人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好人。这边谈的不是那样的一个死，不是生理的，所以这边很清楚，这边死亡是什么？是在信仰上跟天主隔离。那么隔离后所发生的死亡，一个是最极端，当然就是末世性的了，永远跟天主隔绝了。那有一些呢，是可能天主现在就实行惩罚，他们在现在怎么就被因他们别的恶行被判处了死刑，就是一个是现在的短暂性的，一个是末世性。不过可能真正这边谈的应该比较是末世性的，因为我们读下去会发现恶人他们其实一直是比较占有优势的，在生活上比较享乐的，在社会上比较地位高的。所以这边谈的这个真正那个死亡的理解是很清楚，什么是终最后的末世，永远的跟天主永远的隔绝。好，那个夏克林打了我们就下课了，这样子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下星期从这个第二章继续啊。愿光荣归于父，即使是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依然，你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